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非常感恩的是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都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直播的时段。那今天呢是礼拜四，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呢，今天是礼拜三，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呢，听众朋友，我相信你非常期待，就是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把握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段呢，打电话跟廖医生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浙江的叶弟兄已经在线上了。喂，叶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朱松。
哎，你好啊，叶弟兄。
嗯，
是叶弟兄。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好的，廖医生你好。
你好，叶弟兄。
嗯，
对，你好。
是，请说。
嗯，就是我那个好几年前的那分了，那个抑郁精神分裂症状。
是，你好几年前患了。抑郁精神分裂症吗？
对啊，吃药吃了好几年了。
吃了多久？
吃了好几年了，大概3-4年有了吧。
3-4年是吗？
4年左右。
哦，4年左右。
嗯
嗯，那现在还继续在吃吗？
有，
还在。
不过吃少了。
哦，这个分量少了的意思，对不对？
对。
哦。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最近那个好像那个睡眠不好，就是已经去年吧跟人那个吵架以后啊，就是现在那个10点钟睡啊，半夜2-3点4-5点钟醒过来这样。
你说你跟人家吵架以后你晚上睡得就不好，对不对？
不是，哎，那就是这个月，
就是这个月开始的是吗？
喂，
你的意思说这个月开始睡眠不好吗？
对。
原因是什么呢？
嗯，我也不知道，不是干累了，也不知道什么回事。
哦，好，那我让医生跟你直接的交流。
好，叶弟兄，我想问一问你啊，你讲你有忧郁精神分裂症，一般来讲精神分裂症跟忧郁症是两种病，我想问你多一点了解多一点，你几年前病发的时候医生怎么样判断你是同时间有两种病啊？是不是你的情绪很忧郁，或是有什么其他的病症出现呢？
可能他给我那已经在那里医院，他给我提醒了，以后看我说我自己有什么，比如手淫的习惯，他就下了这个症嘛。
嗯，你之前的精神分裂的病症有什么种类啊？有没有妄想啊、幻觉等等的病症啊？
有幻想吧，幻想。
现在
不好的思想
啊，现在还有吗？控制的怎么样啊？
现在少了，已经就比不好的思想，比如即使没有什么的，就是吓人的，比如什么杀人，什么表现啊，即使有根本就没有，就是自己怕想起来，控制不了吧，应该说。
好。
嗯。就是
现在没有什么幻觉了，对吗？
没有
啊。一般来讲，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跟一般的人正常没有这个病的人一样，有时候遇到我们生活上有什么 难题啊、压力都一样可以有忧郁症的产生。另外有一些人他因为精神分裂的关系，他的脑部比较容易产生忧郁的症状，所以先搞清楚你的情况是哪一种。如果是你现在的生活压力，你面对的问题导致你有很多情绪啊忧郁的情况，那么方向就是要面对去解决你的问题，希望可以生活比较减小一些压力。另外让你的医生知道你有这些失眠啊、情绪啊，也可以可能有胃口差，体重下降这些病症，可以对症下药。不但是医好你的精神分裂症，还要针对你的忧郁症的病症。就是这样了。
是
很多人精神分裂症之后，他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
是
比方说家庭女的压力，工作可能有问题，经济有问题，比较多有面对不同的问题，所以
是是
不同的人他的情况不一样。我希望你可以搞清楚你现在面对是什么压力的问题。另外就是让医生可以知道除了给你精神分裂症的药以外，还是不是需要另外加一点抗忧郁的药。另外有没有需要做多一点心理咨询呢等等。
就是各方面都要去全面的治疗，心理咨询也需要。那刚才那个廖医生你讲到他的生活压力，他要找出这个压力的原因。那叶弟兄啊，你听到这个廖医生跟你这样说，你知道你的情况吗？
你的
压力主要来源在哪里呢？
就是以前我跟你说了，听那个抑郁状态呀，说了自己有一些那个什么抑郁的，
你
怎么担心？
就是担心听了异端的那个那些教导以后，你心里面担心是不是？
担心现在不会了，就是现在自己有时候还有点那个什么，也有点忧郁和那个。
还有一个，你刚才提了一个问题，你说你以前有手瘾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还会困扰你吗？
有。
还有。
现在不过我现在已经那个什么，听你那个公众辅导完听了，叫什么你，就是你说的要那个放弃那些什么还有一些不好的电影。我
对对。不要去看接触那些东西，所以你现在有这样做对不对？
有。
好，那叶弟兄啊，廖医生刚才跟你讲的，你跟医生在这几方面，就是希望他能够针对你的病情，能够给你一个正确的治疗的方法，让你的病情能够越来越好，好吗？
也可以吧。
另外就是很重要，就是什么人都好，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追求多一点正面健康的活动。
是。
另外就是扩阔我们的生活的圈子，我们有多一点写照的生活，让我们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觉得比较充实啊，丰盛多一点。
是
啊，不但是圣经的教导，另外就是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啊，我们在生活里面怎么样找到这个兴趣啊，一些开心的活动啊，可以让自己觉得有乐趣啊，有满足感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有没有病的人都需要追求这个方向，让我们的生活比较好，有多一点正面的元素。
对对，正面积极的去面对生活，生活圈子要广，而且呢多跟朋友来往，那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是。
就是我现在那个在那个厂里上班，那个干那些劳动活没事吧？
干劳动活 应该没问题。我想问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刚才没有谈到你现在工作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有一个有规律、有满足感的工作，一定对我们的心理，特别是我们的情绪啊、忧郁的情况，可以有帮助的。
是，所以你现在这样工作，好好去上班，跟人好好相处的话，对你的病是有帮助的，好吗，叶弟兄？
就是好像那公众如果怎么干不好啊，怎么不会说话？
哦，
就是不干了，怎么想那些？
哦，先不要去想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刚才医生也说了，积极乐观的去生活是很重要的。那你要帮助你自己，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先不要去担心。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非常好啊，叶弟兄，因为我知道你以前来过电话，那你呢继续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话，你的病会一定慢慢好起来的，好吗？
对对。
好，非常谢谢你哈。
这
是浙江叶弟兄的电话。好，我们现在继续的来接听福建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陈姊妹，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也在这里。
廖医生好。
你好，陈姊妹。
请说，陈姊妹。
是这样子的。
是。
就是我身边有这样子有精神问题的人，但是他会找我聊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
哦，你能够再具体讲一讲这些朋友的情况吗？
因为他也进过这个精神医院里面，
他住过是吗？
对对，然后他又会出来的时候呢，他好像不怎么愿意服药，不肯吃药，他说他没有问题。然后他之前结了婚，也有个孩子，然后丈夫是去世了。因为他经常会怀疑丈夫外面有人，
是，
所以经常会打架，然后现在又结婚了，
是，
但是他还是有这个问题。
好，那我想我请廖医生跟你交流啊。
很高兴陈姊妹这么有爱心，有负担去帮助身边的朋友，这个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跟这些朋友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呢？很重要，就是我们先了解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是不是有时间，有这个耐性，可以跟他们让他们可以跟我们谈他们需要要表达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很快已经有一些判断，有一些意见。这个就是我鼓励，就是去给多一点时间去了解他的忧虑、他的问题，他是有什么问题要面对。我们如果跟他可以交流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他们的旁边，去跟他们一同面对，一同去想办法，这个是成功的第一步。但是要了解在我们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份底下，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可以帮他们去解决的。比方说他的病需要服药，但是他选择不服药，这个我们当然不要去鼓励他继续不服药了哈。
是
这个，但是如果刚才我讲，如果你有太快有一个判断的时候，他就觉得你反对他， 你不帮助他，所以这个也要小心，就是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觉得可以接受的情况底下让我们去帮他们。比方说如果我们鼓励他，我们跟他带他一同去看他的医生，这样这个情况，这样他的不服药的情况跟医生一同讨论，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陪伴吧。
对对对，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可以跟他一同去在他旁边去面对他的问题。刚才讲他有一些可能想法，甚至是妄想啊，一些不正常的想法，我们作为朋友，作为他帮助他的人，很需要了解，就是我们一方面不要很容易就相信他所讲的事情，不要不必要的附和他们的想法，因为如果我们跟他讲我们相信你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坏的影响，就是他觉得他想的事情就是真的，
对方也认同了，
加强他的妄想的感觉，这个对他的病不是好的，没有帮助，令他的病更加严重，
更恶化也不一定。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反对他，不相信他，他很容易就有个想法，就是我们不相信他，他就不信任我们，
对，
这个就破坏我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了，所以这个很一定要很小心谨慎，就是不太快就下一个判断，不要下一个结论，就是让他知道你有什么想法我都会听你讲啊，我会帮你一同去面对，跟你的医生一同去讨论，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是让他的情况有需要知道的人的专业人士，他的医生等等可以了解他的问题，让他的病可以得到适当的治疗，
适当的治疗，对对，这个很重要。陈姊妹啊，刚才那个廖医生给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宝贵，你都明白了哈。所以这个姊妹是跟你一起在教会里面的姊妹吗？
对。
但是他的问题，他就是他信得过你，所以他会跟你说，是吗？
因为我们没有经常在一起，但是有的时候他就会打电话来，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只能听他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首先我自己里面就有一个想法说他是有这方面问题的了，所以我就让他倾诉一下。
有很多精神分裂类的病人，他们的思维有一些紊乱，
敏锐，
如果他们选择不服药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人怎么样去跟他讲，开导他，都是作用不太大，因为他的思维已经很混乱，所以很重要。刚才已经提过，就是如果他的病需要服药的时候，这个可能是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他的病可以得到控制之后，我们身边的人，无论在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辅导人员也好，咨询的人员也好，才可以有效跟他谈论他的问题，去跟他有效有一个可以帮他去面对他的问题。如果他有很多情绪，很多压力，首要就是他的情绪可以稳定下来，才可以进入一个有效的咨询的交流的关系。
是陈姊妹啊，我觉得你真的是可能今天这个精神压力或者是忧郁啊这一方面的问题的人会越来越多，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廖医生或者是之前我们的赵医生啊，他们常常在节目里面也会提醒我们，就是说让我们周围的人，尤其是在国内的我们的听众也好，或者是一般的人，让他们对这些疾病呢，不要有一个就是不要给这个疾病戴上一个帽子，就觉得患了这个疾病的人是要不得的，所以呢，不敢承认，也不敢吃药。那我们常常说，患精神疾病或者是忧郁症的，就好像是患感冒一样，你只要吃药，好好的治疗的话，就能够早日的康复。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廖医生给你的这样一方面的建议，你可以好好的去留意，然后呢，也多一点的成为他们的支持。我觉得这个支持是很重要的，多一点的帮助他们，陪伴他们，好吗？
好，
好啊。那如果在这一方面你那个朋友他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介绍他，让他直接的跟医生交流，好不好？
另外一个提醒就是可能有很多人都有机会碰到有需要的朋友的时候，就是不要太快就觉得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病情如果比较控制的好一点，稳定一点之后，他们我们再去帮助他，再跟他谈论多一点，这个是事半功倍的。
事功半倍。
对的，因为如果他的情绪不稳定，我们怎么样用很长的时间，用很多的精神跟他谈论。讨论也
没用，
有什么用？
对，
所以我们可能不要放弃，就是让让他明白，将来有时间有机会，我们再跟你谈，再来见面，这个比较更加有意义。现在不是最好的环境，不是最好的状态。但是你有需要之后再回来，我们还是门也是开的。
随时都可以交流，
我们还很欢迎你的。首先让他觉得不是我们
拒绝他，是吗？
对，
好啊。那福建的陈姊妹，我们希望神也能够使用你，给你这一方面的恩典和智慧。
感谢上帝能够借着这个节目，使我呢真正的在信仰上得到了真正的长进，使我的生命呢得到了生活上得到帮助，灵命上得到改进，使我在那个今后的生活中借着辅导能够更真正的认识圣经中的教训，使我能够更认识神，使我能在今后的年日里更能够得到帮助。感谢这空中辅导。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压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今天的电话呢比较多，但是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千万不要放弃，你可以继续的打廖医生呢，他会尽所能的来帮助你的。好，山东的梁姊妹又在线上了。喂，梁姊妹你好吗？喂，梁姊妹。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
你好，梁姊妹。
我有个问题，是这样的，我有那个精神分裂症，就是说有十几年了。
哦，你患了精神分裂症十几年呢？
是
医生告诉你说你患了精神分裂症吗？
是我以前住过院，就是说那个 我就是说一停了药，有时候就是正常的时候就睡不着，就是说头疼。
是。
啊。
然后呢？
啊，我问的问题是，就是说，我现在怀孕了，我说那个我吃的那个药就是那个富马酸奎流平，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对那个小孩，我就是说副作用，就是说是不是很大吧？就是说这药有四分之一，就是说一次。
哦，
就是一次没完，我就
是
问一下廖医生。
好，
兰姐妹，先讲一讲，如果是精神分裂症的药，很大部分对怀孕的问题都是不太大的。很多时候我们医生就是要判断一个病人他的病情。现在是控制的好不好，之前的病情严不严重，另外就是他面对的压力有多大，另外就是病发的机会有多大，病发的时候的病情有可能有多坏，这不同的方面去判断一个女性的病人他在准备怀孕，或是是怀孕初期、后期，他的药怎么样去调整的？
是，
很多时候我刚才讲就是要精神分裂症的药是对怀孕比较问题比较小的。
哦，也就是说他
也是说比较安全的。
哦，
所以
他现在怀孕了，他吃精神分裂症的药对婴儿的影响不大。
影响一般来讲都不大。
哦，
有些时候医生会将这药的分量减小一点。
是。
因为有些药是可能做成一些，比方说疲倦啊这些感觉。孕妇她的情况是比较容易疲倦啊。
是
等等，所以医生可能会减小一些药的分量。
哦，
另外如果有一些个别的药物对怀孕是影响比较大的时候，医生可能在一个女性怀孕之前可能跟她决定去选择另外一些比较安全的药。这个就是一般的做法，一般的医疗的计划就是这样了。
那我想问一下，梁姊妹，你怀孕，你的医生精神科医生知道吗？
哦，知道。
所以你刚才说你在吃的那个药物的分量只是四分之一，对不对？
哦，对。
哦，
我想问，现在梁姊妹现在你怀孕的时间有多长？
几个月了？
多少个月？
六个月。
六个月吗？
六个月。啊，对。
好，六个月。
六个月一般来讲是就是这个胎儿的器官已经发展完成了。
所以
一般来讲
这个六个月的胎儿已经长成了。
所以对，所以一般就是担心比较小的，就是我们讲比较容易发生一些不好反应的，就是怀孕头一两个月的时候，对，哪个时间是很多器官发展的高峰期。
哦，
所以现在相对是不需要太担心。
哦，是非常好啊，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梁姊妹，对吧？
对，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服药这么多年了，我就说我身体里那个血液里肯定那个，就是说以前服的那药物就是说两三种，就是说有时候两三种三四种，就是现在就是说从怀孕以后就不用这一种，就是说以前的对那个在血液里就是说有没有，就是头三个月里面就是说造成的伤害并不会有大一点。
也就是说以前他吃了很多关于这一方面精神疾病的药，那现在怀孕了，刚才廖医生你说胎儿在头一两个月他们气管这个成型的这段时间，以前吃的药会不会影响这个胎儿？
从前吃的药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因为药在身体里面会排出来的， 啊，另外有一些药我们讲是安眠药，
是
有一些安眠药是比较危险比较大一点，
嗯
啊，但是现在两姐妹的怀孕期已经六个月的时候，就是担心也不是这个时间担心了，
也就是说已经孩子现在六个月了，你担心也、也应该过时了，
对
吧？
对
对
对，嗯，所以担心的时候，刚才讲医生就是
一两个月
是比较、
要担心。嗯，
如果医生觉得你吃的药有一些风险的话，可能就是在你一开始怀孕就要停了。
嗯，
或是更好就是你准备怀孕的时候有一些比较不安全的药就要忘掉了，刚才讲，
哈哈，对对，
所以现在不是担心的时间了，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跟医生讨论你的忧虑，让他就因为现在最清楚你的药的人就是你的
医生，
所以跟他讲你现在吃的药是不是相对安全，如果还是有一些忧虑的话，医生也可以帮你调整的，可能减小药的分量，也可能换一些更加安全的药。
是是、
啊、所以我首先安慰你，就是这个时候
不用担心了，
不是最担心的时候了。
嗯嗯嗯。
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这个病是不是，就是说我以前没有，就是说我妈有，就是说我这个病医生说可能是遗传，你说是不是、
啊、
我想可能也。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精神分裂症这一种病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啊，当然一般的人不搞不清楚哪一类，
嗯，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病因是不清楚的，不应不明的、但是有一部分就是跟我们的基因有关系，就是遗传了、但是遗传也不是百分百的啊，我们现在讲就是比方说两姐妹，你如果你的病是精神分裂症，将来你的孩子有同样有这个病的机会大概是十分之一，所以这个、
可能性是很低的，
比率也是相对低的，
嗯，
哈哈，所以不用太担心哈，
哦，
不用太担心，反而就是要想清楚你现在怀孕跟孩子出生之后、
这个、
你怎么样好好的面对你的压力，怎么样照顾他、
对对，
你的睡眠的情况可以保持得好吗、你的健康怎么样保持、你的心理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更加重要，
这个更重要，
因为将来孩子有没有这个病是比较遥远的事情，
哦，也可能会
后天
父母的情绪会影响孩子，是吗？
对对，
嗯嗯。
另外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导致一个人有没有这个病的发作。
哦，是。
会不会形成这个病？还有很多因素。
是
啊，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去担心。
梁姊妹啊，我鼓励你，因为你刚才问的问题呢，都是在担忧，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在担心。
那个医生，那个精神，那个我没有看别的医生。那个医生说，他说前三个月有影响，他说后三个月，他说的也有影响，他说但是
你
不理解，你
讲的不错啊，没错，
哦、
你讲的对，就是有遗传的因素，也有很大部分是环境的因素，
环境造成的。
将来这个孩子他会不会有喝酒啊，酗酒啊，有这个压力啊，他的性格怎么样啊，他面对的环境会不会让他产生这个精神分裂症，还有很多因素。
是
另外一个，现在年轻人就是吸毒，
是
毒品也是一个常见的成因，所以这是也是一般我们怎么样预防精神分裂症的一个我们的认识，这个将来希望姐妹可以了解多一点，怎么样让你的孩子不要面对这些
对大脑，小孩的大脑影响， 就后三个月，就是说这以后的几个月对大脑，小孩的大脑不怎么影响了吗？
那
不怎么，
梁姊妹啊，现在不要担心，刚才医生讲的很清楚了，孩子的气管呢已经成型了。我反而是鼓励你的是，胎儿在你的肚子里面，你自己的情绪很重要，你的情绪影响这个孩子。你如果是很乐观的去面对你的每一天的话，孩子会健康的成长。但是你每一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一个的话，孩子在你的肚子里面也受你的这个情绪的影响哦。所以医生讲得很清楚，你自己心。
我不担忧，我那医生跟我说了一下，说你后三个月的时候不行，那我的你就少，他说能不服药就不服药，说你要是服药的话，我的他就也没说换药，就是那个给我看病的那个主治医生，他说后三个月，他说可能那个有一点影响，就是我说以后，就是以后，就是我服用这个药，我就是从一开始怀孕都服用这个药，我问一下廖医生，不用换别的药吧？药物吧，
需不需要换药，或者是不服这个药，可不可以？
刚才讲就是医治精神分裂症的药，大部分都是相对安全的。
我觉得这样吧，
相对安全的，
梁姊妹啊，对，不用担心。如果你真的是有需要的话，你去问你的主治医生，廖医生已经讲了。这个药物是对你是有安全性的，不会有多大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鼓励你啊，把一切的重担交给神，你自己调整好你自己的情绪，迎接新生命。当他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你用最好的心态去面对他，好吗？我们把下面这首歌也送给你吧。这首诗歌的主题名字叫做《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
是的，听众朋友，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让我们不断的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跟赞美。在我们的每天生活里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难处，但是耶稣基督他也愿意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当我们学会仰望神的时候呢，我相信神会负一切的责任。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啊。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北京的李姊妹又在线上了，喂，李姊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你苏师傅你好。
你好，李姊妹。
我听见了。你好，特
是。是李姊妹，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你
好，你
好，李姊妹
啊。
是是，请说李姊妹，请讲。
那个我就是因为眼睛那个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睛吧，现在眼睛看东西特别不清楚。
是。
我现在心里纠结在哪儿呢？就是 就是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完了那个整宿都睡不着觉，只要一醒现在完全靠安定来维持我。
嗯，
白天呢也不跟任何人接触，也不出门。
嗯，
而且电话都不打了，所以对生活已经失去了信心了。饭也很少很少，就是对付的吃那么一口两口。
嗯，
就是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嗯，
因为这眼睛吧，因为糖尿病，我也知道最后的结局就是维持不好，最后失明。但是我现在还能看到东西，就是模糊的，就眼睛里边跟隔着一层纱布似的。
是是是。
我现在纠结在哪儿，就是睡不着觉，整宿都睡不着觉。
是。
嗯，特别的痛苦，就是跟家里人说，人家也不理解，因为眼睛没在人身；跟自个儿的亲戚朋友说，人家已经听着有点耳朵都听出响了，不爱。
嗯。
所以我有些一些痛苦，只能我就是自己往下咽。后来我听我的朋友，我跟他在一起呢，他说你打个电话问问。
是
说咱们这个台的节目，说你去问一下，说可以帮助你解解你心里的心结。
嗯，
我呢心里听到以后我挺感激的，后来我说今天最好的机会，正好有这机会给您打个电话。
是是，好好。
嗯嗯，
李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年纪多大？
我今年58。
58岁哈。
嗯嗯嗯，
李姊妹，我想问你啊，你现在的情况，睡觉睡得不好等等，是什么时候开始啊？要多长时间呢？
啊，睡不好觉，就从眼睛开始以后，有2年了吧。
哦。
现在现在已经加重了。
嗯嗯
嗯。
另外，
这年啊，就是有2年，因为这眼睛已经出现问题2年了，就开始睡不好觉。
嗯。
现在是加重，整宿不睡，要不然醒了以后，实在不行睡不着，又加一片安定药，就只能靠这个维持。
只是要吃了多长时间呢？
您说
刚才讲你吃安定药，
吃安定药吃了多久呢？
多久啊？
是啊，吃了得有半年了。
哦，半年。
啊，
嗯。
另外，我想问你的糖尿病。你有糖尿病吗？哈，是什么时候开始？要多久啊？糖尿
20多年。
20多年是打针或是吃药啊？
打针
哈。
打小腹。
你的糖尿控制的怎么样啊？
糖尿控制的一般吧，不太理想。
啊，
就是跟着情志有关系，情绪好一点，高兴一点，血糖就降下来了。
哦，这个也有可能的，哈哈。
嗯。
你的体重怎么样啊？你刚才讲你
58岁，
不胃口不好，你的体重。
现在下降了，原来136-7-8斤，现在已经降到120多一点了。
哦。
最近。
120斤。
120斤。
啊。好。
嗯。
嗯
嗯。
有。
不太。
嗯嗯，我相信有很多人面对他的长期的病患，或是面对生活很多不同的压力，不单单是有情绪忧郁的情况，另外就是有很多焦虑，很多担心，对将来有很多担心的感觉啊，有一些无助啊，
无助，嗯，感到非常无助。
已经病了这么多年，还是病情控制的也不是太好，
感觉到无助了。您知道吗？我跟人别人说，人眼睛没在人家眼睛身上，人家没有这感觉，
是是。对，明白，李姊妹，医生也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吗？
嗯，我想问多一点，你的平常的生活还有其他特别的问题压力吗？
生活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压力？
压力，生活上没有压力。
嗯，你平常有什么活动啊？比方说有没有参加什么社交活动啊、运动啊等等啊？
自从眼睛不好以后，一切活动都不参加了。
哦，
因为那时候已经看路前面就一层大白雾，已经不怎么，就在家小区的楼群外边就那么走走， 哪儿都不去，连菜市场，连那个商场都不去了，因为看东西一片模糊，看不清。
嗯，
所以我现在的那个生活圈子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是
几乎就说没有了，已经。
嗯，
所以我就对这个问题，我特别的就是感觉从天上一下掉到地下，就接受不了。
是，
你知道吗？
嗯
嗯，
听你讲就是。吃了只是安定的安眠药已经有半年，但是应该没有其他的抗忧郁的药，对吗？
没有没有，
我听见你的情况，如果是忧郁方面不是很严重，比较轻微的哈，但是你的睡眠呢，你的心理也是有一些不平衡的地方啊，我希望可以，刚才你讲就是你的生活圈子啊，社交生活啊，你的生活规律这方面一定要调整了啊，应该要改善你平常怎么样去面对你的生活压力啊，你平常你的很多忧虑，很多担心，这些情绪一定有一个渠道可以去找一些朋友家人，可以常常可以跟你分担，你跟他们分享你的情绪，你的忧虑，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可以跟你谈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只是情绪就压抑在心里面，
对
这个是不健康的。
嗯，
越来越担心你的睡眠一定不太好了，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对吗？
对啊，当然你可以找一些心理咨询的治疗，精神科的治疗，去让医生看清楚你的情况是不是需要吃药。
嗯，
但是刚才我听你的情况不是很严重的时候，这个也不一定要看医生，但是你要。
哦，
就是看一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比较积极啊，正面呢、啊？
正面的去面对，
可以充实啊，满足一点。需要多一些社交生活，多一些活动啊等等。
嗯，
另外就是要去帮你的心理可以平衡健康多一点。
对，鼓励你啊，不要整天的就是因为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的缘故而埋怨，当你越埋怨的时候呢，可能你周围的人就越来越少，而你越埋怨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把你自己的这个情绪又表达得很好。所以鼓励这位北京的李姊妹能够正面的靠着耶稣基督去面对，去接纳，也靠神的恩典能够喜乐起来。这是北京李姊妹的电话。好，我们现在继续的来接听安徽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啊，周师傅你好。
你好王弟兄。嗯，是。
哎，廖医生好。
王弟兄你好。
是请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农村这个信息不好，所以听不到很清楚。就是我的弟弟就是现在就是在咱们这里医院里面，今年过年春节都没回家，在那里里面住了。
哦，他在精神医院过年的，连过年都不能回家是吗？
对，过年没回家的。
所以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患这个精神疾病啊？
他病倒了，他就是从十几岁吧，所以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现在他三十多岁了吗？
二三十年了，现在有四十多岁的，二三十年了。
四十多岁，
大概是22岁发生这样事情。
所以他现在还在精神医院里面，对不对？
他就是去年他整夜不睡觉，我们天天在外面跑嘛，然后我看他没办法了，他天一冷，我想我给他。晚上嘛，夜里嘛，我搞车子嘛，把他送到县医院了。
现在还在县医院里面，就是去年整天整天跑乱跑。
是不是在医院已经很长的时间了？他住在医院里面是不是已经很多年了？
他医院就是刚刚以前去过了，在那个小的医院也去过了，去过了嘛，就是。也不行，他就是去年一犯了。
所以
又复发了。
嗯，所以复发，他以前住过了，然后回到家以后又复发。你说去年开始他就是乱跑，然后你们又把他拉到医院了，是吗？
然后又把他搞到医院去了。我说，我说就是，跟一会儿马上也回家了嘛，你看像这样的办法，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去帮助他，就这样。
是是是是，好。
嗯，这精神病很重要，一般的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诊断。
嗯
啊，我相信节目这是多年，你的弟弟的病应该医生有一个清楚他的情况。如果需要进医院的时候，很重要就是去帮他的病情稳定下来。药物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的一个方法。我希望就是很重要就是他出来，他出院，他回家的时候也要保证他吃药方面是吃的稳定，每天都有跟医生的要求去吃药，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病人他们如果认为他的病已经得到医治，他万万停药的时候，这很多时候病就会复发了。
复发，对。
我们现在的医学很比较好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药物，可以选择。我相信一个精神病患者，他的病情一定对一些药物有很好的反应。
是 是。
如果他能够从前进个医院可以好过来再出院，一定医生知道他的药物的情况，需要给他什么药，医生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所以跟医生清楚讨论他现在的药，他的药的选择，药的分量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可以对弟弟的病情可以控制的最好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他的病情如果稳定，你们作为家人身边的人才可以帮他一步一步康复过来。
对对。
另外就是康复之后还要他明白，就是需要将来也要吃药。
对，
因为不吃药的后果，很多病人就会有一些时间他会
复发
又要进医院了。
对，
所以这个家人首先要搞清楚。如果他的药对他发挥好的医疗功效，他的病情相对可以比较容易稳定下来的时候，他的生活啊、工作啊、对人的关系才可以好起来。
对对，好，那希望安徽的王弟兄能够帮助弟弟在医院吃药，回到家也能够按照医生的吩咐继续的吃药。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李姊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好。
哎，你好啊，李姊妹。
周师母好。
是是。
廖医师好。
李姊妹你好。
哎，你好。
廖医师好。
简单的讲一下你的问题。
我今年65岁。
是。
我在53岁的时候，因为因为有5年的肠菌群失调、肠功能紊乱的疾病，在我绝经以后呢。就53岁吧，绝经以后就更年期综合症就铺天盖地的就盖到我的头上来了，就严重的失眠，我就服了那个加洛定，就是廖医生知道的叫阿普唑仑，这个药，我吃的量还很大，
是
因为吃安定嘛，地西泮不管用，吃4片半，晚上是3片半，中午呢是1片。这样才能够睡觉。在没有绝经的时候呢，那个肠道的疾病呢，虽然很折磨人，但是呢不影响睡眠。没有办法，我就服了这个药了。本身我那时候也是在做医务工，一个社区的医务工作者。我吃了药以后，一直吃到12年，吃了12年的，从去年开始我知道这个药的副作用，5年以后副作用特别的明显，就是全部的副作用，那个药的副作用我身上全部表现。我从去年开始，我今天主要是问廖医生呢，就是我从去年春节以后吧，也就是吃药11年多的时候，我就 我就靠着祷告，反正就是读经祷告的，我就是那个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的减量，那个药很小的，药医生是知道的，很小很小的，我就那么一丝一丝的，那么一点点一点的减，我很感谢主，我现在已经我没有想到，我现在有四片半，已经减掉了两片不到半，不到半吧，现在还在服的是两片多一点点。
好，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就是问廖医生，我以后怎么办？以后我怎么再减这个药？
哦，好，
能成功吗？
好好，因为时间只剩下两分钟，我们让廖医生跟你说。
很感谢你姐妹讲出有很多朋友面对的问题。首先就是妇女到五十多岁的时候，因为
有更年期，
更年期的关系会出现焦虑、忧郁跟严重失眠的情况，这个是蛮普遍的。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可以看医生啊，没有办法找到适当的治疗，这个是很可惜的。但是另外有些人就是他们开始吃一些安眠药，
对，
越吃越多，越吃就病情越来越依靠，
对，
依赖这些药物的时候，这个就不太好了哈。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就是很重要，就是不要单靠安眠药，更重要就是找其他一些药物跟非药物的方法，比方说有什么活动运动一些减压的
方法
可以找到，这个就最好了。另外除了是安眠药之外，如果是跟更年期有关的情绪的病症，很重要就是如果有机会医生开一些抗忧郁症的药，抗忧郁药，这个是更加好了，因为不要单靠这些安眠药，抗忧郁药可以比较针对性改善内分泌的情况，这个不单单是睡眠，不单单是安眠药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很多医生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可能会选择一些抗忧郁药，也是很有用的。另外知道你姐妹万万可以减小这些药的分量，这个是很重要的，也是需要很强的决心跟恒心的。
对，
这个跟一个人他的信心也是很重要，所以我希望朋友可以将这个能力他的需要，就是靠我们的信心，我们得到从主而来的平安，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很需要就是平安，我们的负担可以释放出来，
对，交托仰望给神。
对，
李姊妹啊，为你感恩呢，因为你说从去年开始，你靠着神的恩典，一点一点一点的减药嘛。
对，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呢，廖医生他也常常提醒我们，这种药物要减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减，而是一点一点减。那现在呢，廖医生给你的一个诊断就是说，不单单减这一方面的药物，如果有需要的话，让医生给你抗忧郁的这样的药物。可能对你的情绪啊各方面会有帮助。还有一点就是希望你能够靠着主乐观积极的面对生活。那鼓励你哈，这是山东李姊妹的电话。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真的是很感恩，我们有很多的电话，但是我们今天接了六个热线电话。如果在这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呢，廖医生还会来到我们当中。再次的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